甘霖福音及信仰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张路加牧师主讲。
我是张路加牧师，我们这一堂要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我们当怎样来学习奉献，以及我们奉献的态度。这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要能够突破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先一起来向神祷告，求他来开启我们的心，来引导我们进入他的真理里面。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动作，有呼吸，有存留。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的生命，也看顾我们，施恩祝福我们。求你的圣灵特别的在我们当中运行，开启我们的眼睛和心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真实愿意照着主的吩咐，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你。谢谢恩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先一同来看一处的圣经，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再来看一段的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饥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因此我劝提多，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就当办成了。你们既然在信心、口才、知识、热心和待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来，就当在这慈会的事上也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在这世上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事，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我们看到圣经教导我们，在奉献的事上不单是有金钱的奉献，在这之前更是先把自己献给神。所以罗马书12章告诉我们说，当将我们的全人献上当作活祭。有一次有一个女士在飞机场等候她的飞机，她在那里买了一包小饼干和一本书，然后她就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来。那是一个长凳，她的旁边坐着另外一位男士。这个女士开始埋头读她手中的书本，她忽然发现她跟那个男士之间那包小饼干 被那个男人打开，他开始在那里吃那个饼干。这个女士感到非常的惊讶，一个陌生人要来吃她的饼干。于是她又把手伸过去，抓起一块饼干来吃了。但是很快，那只手又伸过来，又拿了一块。好了，这下子这个女士就不肯让她把饼干都吃完了，所以她又很快拿了一块。你一块，我一块，很快这包饼干只剩下最后一块了。那个时候，那个男士就把手伸过来，把这个饼干掰成两半，吃了一半，留下另外一半，然后站起来就扬掌而去。这位女士很生气，但是也很无可奈何，心里一直在想，这个人实在是太没有礼貌，为什么要来吃我的饼干呢？当这个女士登上飞机的时候，她心里仍然是余怒未消。但是当她的手伸到她的手提包里面，要去拿纸巾的时候，忽然间，她摸到了那一包她买的饼干。原来，刚刚她所吃的，并不是她的饼干。当我们谈到我们对神的奉献的时候，也正是如此。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连我们的生命动作、呼吸和存留都在乎神。事实上，我们也根本没有资格谈奉献，因为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圣经里称我们是神的管家。在新约圣经两次用到旧约奉献这个词的时候，都是提到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7章28节说，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成全是中文的翻译，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献上。神的儿子，这位永远的大祭司，把自己献上。另外一处在希伯来书10章20节，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开了这个词，原来就是奉献。基督为我们献上，就打开了一条路，从幔子经过，义的代替我们成为有罪的。所以我们看到，真正有资格谈奉献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而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因此，当我们谈到奉献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满心的感恩，因为是神把这个机会给了我们。罗马书12章1-2节，让我们看到，首先，一个奉献者的资格，在那里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换句话说，任何在耶稣基督里面蒙他的血所洗净、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资格来作为一个奉献者。奉献的基础是什么呢？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乃是由于神的慈悲。那你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当他提到神的慈悲和怜悯的时候，实在是帮助我们来思想，一切都是因为神丰富的祝福和恩典。神不但在他的慈悲和怜悯里面赐我们生命，赐我们救恩，赐我们永生，也在他丰富的慈悲和怜悯里面愿意接受我们的献上。正好像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喜悦的心来接受他儿女所给的礼物。不但这样，神接受悦纳我们的奉献，也诚然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有一个主人对他的两个做仆人的木匠说，我现在要搬到远方去居住了，在走之前，我想请你们最后再帮我做一个工程，就是各为我建一所房子。于是两个人受命就开始建造。一个人在心里想，既然是主人最后的一份差事，反正主人走了以后，我连饭碗也丢了， 所以他就马马虎虎地来盖这个房子，偷工减料，草率了事。另一个仆人心里却想说，这是我为主人能够做的最后一个工程了，我一定要尽心竭力，认真地建造，好让主人心里满意。当两个人把他们各自的房子建好以后，就向主人去交工。主人却对他们说，其实这两栋房子我是为你们盖的，因为我要走了，我就想把这两栋房子各自送给你们。现在你们每个人自己盖的房子，你们自己住吧。这个时候，前面那个偷工减料的人是何等的后悔。今天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神仍然把我们放在地上，让我们能够与他同行，特别能够在奉献的事上与神同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各自要显出我们众人爱他的心。保罗告诉我们，奉献的基础是因为神的慈悲和怜悯。为这个缘故，奉献者的行动是什么呢？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身体也表明我们全部的生命，我们的全人全身心。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义的器具。因此当我们将身体献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随意的去得罪圣灵的殿。不但是我们的全人，也包括我们的时间，因为一切都是从主而来，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来支配神给我们的一切的光阴。以弗所书5章16节告诉我们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当我们想到也当把时间奉献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检查我们的时间有没有善用呢？有没有真正爱惜不浪费呢？不但这样，我们各样的恩赐都要献在神的面前，因为这本是神所赐的。恩赐就如同为人祷告、安慰人、劝勉人、帮助人等等。在身体、时间、恩赐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我们的金钱。因为马太福音6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那里。关于金钱的奉献，我会在后面比较详细的来跟各位分享。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身体、时间、恩赐、金钱，我们都当将它献上在神面前。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要将它献在神的面前。圣经教导我们，当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来爱主，来侍奉他。这段圣经里面，保罗同样也告诉我们，奉献者的动机是什么呢？奉献者的动机乃是将自己当作活祭。活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祭物是活的，它不是被勉强的走上祭坛，乃是心甘情愿的。奉献者的动机是因为出于感恩的心，出于对神的爱，出于对周围需要的看见，出于圣灵在他里面的感动。因此奉献者的动机在神面前的是非常重要。神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献得甘心乐意的才是神所喜爱的。那么奉献会带出怎样的结果来呢？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这样的侍奉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更是理所当然的。圣洁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归向神的时候，我们才被算为是圣洁的。所以在一切事上的分别，在神的眼中能够被看为是圣的。我们的奉献也是如此，当我们把它分别出来归向神，那个时候我们就确定我们如此献上乃是神所喜悦的。圣经里面亚伯拉罕为什么得神的喜悦呢？ 为什么神称他是朋友呢？因为他一次一次愿意在分别上面来经受考验，并且得胜。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那里，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呼召，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是一个分别的呼召，他要亚伯拉罕离开过去，离开旧我，离开传统，离开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人事地，往神所指示的那地去。亚伯拉罕就遵命出去了。这是亚伯拉罕第一次在分别上的得胜。在创世纪十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那里，神再给亚伯拉罕一个考验。当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子罗德面对人生一个选择的时候，那里说，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亚伯拉罕宁可住在迦南地，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当罗德要往东迁移，靠近索多玛的时候，他们就彼此分别。这是亚伯拉罕第二次很清楚的一个分别上的得胜，就是不和索多玛同流合污。在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十节那里，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要经受第三次分别上的考验。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要和什么分别呢？他要和从情欲来的，从人意来的，不是从神来的那些事那些人分别。亚伯拉罕遵命去做了，神的应许就在他的身上得以实现。第四次也是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那一次，就是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三节，当神对亚伯拉罕说，要把你的儿子以撒献上给我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就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考验呢？是要让亚伯拉罕与他自己心头的最爱做一个分别。到底你是把神看为第一呢，还是把你自己的人和事看作最心爱最宝贵的呢？感谢神，亚伯拉罕一次又一次在分别上的得胜，就让他一次一次更加的靠近神，更加的摸着神。亚伯拉罕实在是在分别为圣的事上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今天你我都被算作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乃是要我们也效法在一切的事上以神为先，以神为首，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如此的侍奉是神看为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也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奉献的步骤乃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换句话说是一个过程，是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里的。当我们认识了神，开始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那么每一天每个时刻我们都在走一条奉献的道路。当我们遵命顺服愿意去做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发现我们的心意就不断的更新而变化，越来越有神儿子的样式。因为在奉献上，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了最好的榜样。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的经文说，又当纪念主耶稣所说的话，是比受更为有福。主不但这样说，他实在也是这样的行。当他把自己挂在木头上面，代替我们承担一切最痛苦的代价的时候，好像在告诉我们说，你们看哪，我把手张到最大的极限，我没有为自己留下一样不给你们的。 神的儿子把他的生命都给了我们，神在基督里没有向我们隐藏，一点不给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思想金钱上的奉献。金钱上的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常常会经历的一个属灵的操练。请各位看一段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1节到第3节，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即至我来到了，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在金钱的奉献上有一些的特点。首先，那里说在七日的第一天我们就要把它预备好。换句话说，奉献不是临时的，不是随情绪而变化的，也不是献凑的。奉献乃是我们有计划的，有安排的，在神的面前一个固定的属灵的操练。不但这样，那里说个人要从自己的镜像中抽出来。金钱的奉献也是一个个别性的侍奉，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第三个特点，金钱的奉献不是和别人去比较，看见旁边的人奉献了，所以我也做金钱的奉献。那你说个人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在神面前的感动向神的奉献。事实上，神看到的不是我们给他多少，乃是我们为自己留下多少。在路加福音21章那里，有一次耶稣和一些门徒在圣殿里面，虽然有很多的人往那个捐款箱里面投钱，但是主的眼睛却看到一个穷寡妇，他只是投进两个小钱，他的动作没有太多的人注意，别人也根本不会注意他，但是我们的主却看见了，并且称许。主对他的门徒说，这个寡妇所投的乃是他全部养生的钱。两个小钱对别人不算什么，对这个穷寡妇来说却是他全部所有的。因此神悦纳我们的奉献，并不在乎我们给他多少，乃在乎我们为自己留下多少。金钱奉献上的第四个特点，乃是乐意和甘心的。哥林多后书第9章7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金钱的奉献乃是按照圣灵的感动捐得甘心乐意，因为唯有这样才是神所喜爱。金钱奉献第5个特点是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第8章那里告诉我们，神让我们看到马其顿众教会的榜样，他们不是自己丰富有余就拿出一些来帮助，乃是他们在极穷之间。因此金钱的奉献常常是牺牲性的，不是我们丰富有余我们才有金钱的奉献，乃是我们常常在不足当中想到神家的需要，我们看见别人的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强烈的感动，我们就甘心乐意的来献上给神。这是马其顿众教会让我们看到的榜样，更是圣经里面的教导。金钱的奉献第6个特点是什么呢？其实它不单单是钱，当我们把它献上给神的时候，它就成为一样祭物。腓立比书第4章18节那里，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从以巴弗提受了腓立比教会的奉献，当然是指的金钱的奉献，而保罗把它当作极美的香气，当作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 我们金钱上的奉献，只要是甘心乐意的，只要是合乎圣经的，就成为馨香的祭物，被神所喜悦所收纳。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知道的，奉献是献，不是捐。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把财宝积攒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当我们常常顾念到神的家，顾念到神家的需要，当我们常常以神为乐，愿意向神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奉献，特别是金钱上的奉献，变成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那正表明你的心在那里。照样，奉献也是一个命令式。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刚刚所念的圣经，事实上用的就是命令式的语态。换句话说，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在金钱上把属神的再还给神，本是理所当然的。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当我们愿意向神献上的时候，神就看我们为合他心意的管家。神对那些忠心的管家，实在是愿意把更大的责任、更多的财宝来让他管理，因为他在神的面前尽忠。当我们讲完金钱奉献的特点的时候，让我们再来思想一下，金钱奉献的对象是谁呢？我们当然知道，金钱的奉献，我们的对象就是奉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主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顾念到神家的需要，使神的家有粮。因此，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当尽上自己的本分，为着教会的圣工，为着教会日常的开支，我们需要尽力的来摆上。不但这样，神也告诉我们，我们也需要来关心到主的工人一切的需要。在路加福音十章第七节那里说，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八节也告诉我们说，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四节那里说，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所以一切以祈祷传道为念主的工人，我们当顾念到他们的需要，用金钱的奉献来协助他们的圣工。不只是主的身体，主的工人，圣经也教导我们，对那些有需要的，我们也当看顾他们，并且在金钱的奉献上帮助他们。在新约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那里说，你们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我们的身边有一些在灾难，在各样难处里面的，圣灵感动我们，看到他们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当尽力的来帮助。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都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若是把一杯凉水给小子里的一个喝，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金钱的奉献一些的原则，把它概括起来，有如下的几点。首先，圣经告诉我们，对外邦人我们一无所取。金钱的奉献是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认识神的基督徒当尽的本分。第二个原则，犯罪所得的不能当作奉献。
因为神的家一切的钱都当是干干净净的，是分别为圣的，是属神的。第三个原则，金钱的奉献不是做给人看的。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左手所做的不让右手知道。圣经也提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他做了神所悦纳的事情，但是他的名字却没有被记载。今天我们金钱的奉献也是如此，不是做给人看得人的称许，乃是为着神的缘故，也是坐在神的身上。金钱奉献的第四个原则，它不是一个单独的项目，不是一个行为，乃是我们在敬拜侍奉神当中的一部分。因此我们都需要注意到，当我们在金钱奉献的时候，我们乃是在敬拜神，在侍奉神。第五个原则就是不要作难，不要勉强。若是我们很为难很勉强，那么很显然我们所献上的金钱并不是甘心乐意，也就不能为神所喜爱。第六个原则，我们在金钱奉献的事上要提防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很多时候有意无意的，我们会以为我们金钱奉献越多，表明我们越敬钱，表明我们越属灵，表明我们越爱主。当我们有这样念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落到这个陷阱里面，就是以敬钱为得利的门路。也许我们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又或者教会里面以为谁的奉献多，谁的声音就大。事实上这一切都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原则，我们要切切的提防。第七个原则就是我们要做神忠心的管家。当我们思想到所有的一切都来自神，包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这一切既然都是从神而来，我们就当做他忠心的管家，在神的面前尽忠竭力的把当献的献给神。最后我们看到金钱的奉献实在也是我们信心增长的一个操练。正像马拉基书三章十节所告诉我们的，你们当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请赋予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信心的增长需要操练，而金钱的奉献是一个最实际最客观的一个操练。有一次有一群人，他们前往美国的国家造币厂去参观，当那个解说员在做示范的时候，他把烧的滚烫的那些金属的熔液先倒在一个模具里面，然后再把他自己的手伸到一桶凉水里面，然后把手伸出来，把模具里面的金币倒在自己的手上。众人就看到有一股白烟冒起来，然后这位解说员笑容可掬地把金币握在手里，他告诉大家说，如果有人愿意照着我所做的来做，他就可以得到这一枚金币。他也照样把烧得通红的金属的液体倒在一个模具里面，然后要求当中有一个人把手伸进水桶里面，再把手掌摊开。众人虽然为这个解说员刚刚一切的表演喝彩，但是这个时候众人都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敢前来试一试。结果有一位瘦瘦小小的女士就从后边挤到前边来，她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把她的手伸进水桶里，然后摊开她的手掌。众人看见那个烧得通红的金属的模具里面的钱币就落到她的手上，也是照样有一股白烟升起来，因为那是水蒸气带走了许多的热量。 众人看到那个女士同样也是笑容可掬地握着那块金币。在整个的参观团里面，只有这一位女士是唯一一个得到那个金币的人。她和众人有什么不同呢？她和众人一样，在理智上都同意那个解说员的讲解和表演，但是她最大的不同乃是她有一只凭着信心摊开的手掌。今天我们在一切的奉献上，神所悦纳我们的也在于我们里面的信心。当我们愿意凭着信心接受神的话，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奉献的事情上，并且在奉献的态度上效法基督，越走越合神的心意，也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真正成长突破的关键的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为我们成为奉献最好的榜样。主，你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从幔子经过。主，今天你让一群效法你跟随你的儿女也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如此的侍奉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更是加添属天的信心给我们，好让我们越走越轻省，越走越欢喜。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